以色列地面战开打，美三战场轻松对付。不满北京美谴责，以色列对中共政策将转向。挺哈马斯被美国 CEO 警告不录用，哈佛学生退缩。欧盟计划对中国钢铁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中共正能量网红教授包养女学生被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对极端组织哈马斯的攻势依然猛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同反对党领袖金茨宣布共同组织战时内阁，除了持续空袭加沙走廊之外，即将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伦特誓言要将哈马斯由地球上消失。为了报复哈马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突袭，以色列正由空中、陆地和海上轰炸加沙。以色列军方已经袭击了1300多个目标，发射了4500多枚火箭。以色列总统夫妇将个仔送上前线。目前以色列坦克中队正在开往该地区，在加沙地带附近已经建造了可以容纳几万士兵的基地。同时以色列动员了300000名后备军人候命。当地时间凌晨2:30，位于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迎接了回国的以色列公民，即将加入保卫国家的战争。不单止旅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国参战，就连在冲突地带的以色列平民亦都拿起武器，儿童负责装弹盒的子弹，成人就拿起枪，一边生产一边自卫。恐怖主义的恐吓对以色列民族无效。最令外界关注的还有以色列军要恐怖分子对抗到底的军事行动，就是展开地面攻击。在军事观察人士周子定看来，以色列发起地面攻击是必然的事，因为以色列目标是要对哈马斯斩草除根。今次进入加沙亦都是要彻底摧毁各方面的军事设施。周子定在要闻快评节目里面分析，在地面攻击发生之前，以色列军队一定会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空袭。他举例，过去波斯湾战争也好，伊拉克战争也好，在地面行动开始之前，美国以及盟军都是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这样的空中行动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彻底打断对方的组织通讯中心，令到对方这个军事组织瓦解，然后打击他的军事据点、弹药库，令他没有效的反抗能力。那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波斯湾战争亦或是伊拉克战争，当一旦进入地面行动之后，美军的突破是非常强劲、非常快速的。而乌克兰战争是另一种景象，俄罗斯的空袭非常马虎，对地面根本没有造成太多致命的一些打击，所以俄罗斯军队在地面投入部队之后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周子定说，以色列的整体军事素养和他的武器装备水平是非常高的，在中东地区是其他阿拉伯国家联手一起，可以说都是打不过以色列的。以色列之后陆军100000部队进入加沙，军事控制加沙，对以色列来讲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装备军事实力的差距实在太大。但是以色列由地面进攻加沙，由于当地人口稠密，地下隧道网络复杂，军队进入之后将会是逐家逐户的巷战，很可能危及人质的安全，那将会令地面入侵变得更为复杂。美国政府证实有22名美国公民在以色列身亡，另外有17人失踪。美国政府还确认着具体人质的情况，包括在加沙扣押了多少人，是否被扣押在同一个地点。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密切合作，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探员已经加入跨部门小组， 展开营救人质的筹备行动。周子定认为以色列想要消灭哈马斯，一定要进入加沙。哈马斯的整个武装分子都在那里，还有工厂，还有大量的弹药库和一些军事据点。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指出，以色列对加沙切断全部物资供应，就是要逼哈马斯自己主动暴露这些地道。由于哈马斯侵袭以色列受到伊朗支持，美国政府考虑重新冻结给伊朗的60亿美元资金。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伊朗至少协助哈马斯策划了今次军事行动，导致至少1200名以色列人丧生，几千人受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号还警告伊朗，如果有证据表明该国参与了武装分子史无前例的袭击，美国不排除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而且美国在衡量新的制裁那阵，一切选择都在考虑范围之内。旅居美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赵兰健之前透露，他得到消息10月份之后中俄会联手出大怪招，引起多方猜测。很多分析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背后的全球性推手是中共和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沈舟认为，如果中共企图牵扯美军的精力，同时应付俄罗斯、乌克兰、中东以及西太平洋三个战场，美国亦都能够应付自如。因为以色列占据优势，几时停火的决定权掌握在以色列手上，美军不会参战。俄乌战争拖冧了俄罗斯，俄罗斯军队防御已经吃力，无法再扩大战事。对于美军来讲，真正需要准备的只有西太平洋战场，真正的对手就只有中共。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中共未有强烈谴责，反而强调中国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的朋友，解决冲突在于恢复和谈，落实两国方案。这番表态似乎令以色列相当不满。海外媒体分析，以色列的中国政策将会改变方向。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雅克斯在社交平台 X， 即是推特的前身，发帖说，中国不是将以色列称作为朋友的吗？以色列期待中国严词谴责哈马斯。网络媒体 China Table 发表文章指出，关键在于中共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不错的，因为中共着眼于以色列的高科技和军备技术，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追求亚洲外交政策，摆脱单一的局面，因此两国之间根本的政治分歧被忽视。但是哈马斯的恐怖攻击以及中共对事件的反应将会带来一个新的转折。文章引述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 INSS 研究员拉维指出，北京的反应是对中共和以色列关系的严重打击。先前以色列有人建议将中共打造成代替美国的中东秩序维护者，现在这个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唯有和中共讲拜拜了。文章说，以色列的中国政策将会改变方向。虽然自从2020年以来，以色列再没有被中国承建基础设施项目，但是内塔尼亚胡复出再当选总理之后，寻求美中之间的新平衡，现在这个思路将会重新评估。拉维认为，中方希望被视为有责任感的大国，但是北京对恐怖袭击内约的公开表态，只能够同这个希望背道而驰。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哈佛大学34个学生团体发表联署声明，支持哈马斯发动的突袭之后，美国亿万富翁对冲基金行业知名人士比尔·阿克曼宣称，哈佛大学应该公布参与这份联署的学生名单，确保他的公司不会雇佣这些学生。目前至少有十几名公司行政总裁对阿克曼表达支持。 CNN、 纽约时报等11号报道，哈佛学生宣称哈马斯发动的袭击并非无缘无故，以色列应该为正在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负全责。这份声明引发争议，不少哈佛校友对此不满， 批评哈佛大学领导层没有谴责这个支持恐怖袭击的声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阿克曼11号在社交平台 X 说，参与联署的学生名应该被公开，这样公众就能够知道他们的观点。发表声明支持恐怖分子行动的人不应该躲在一个团体的背后，他希望自己的公司不会在无意中雇佣了参与联署的这些团体的成员。美国纽约邮报说，阿克曼的妻子是在以色列出生的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教授奥克斯曼。纽约邮报11号说，至少有十几名行政总裁支持阿克曼的做法，说想知道学生名单，我们将会远离他们，甚至不雇佣这些人。CNN 说，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二晚，至少有五个最初参与联署的学生团体撤回他们对那份声明的支持。欧盟正在同美国共同努力，计划对中国的钢铁制造商进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世界钢铁协会统计，2022年中国粗矿产量是10亿1800万吨，大约占全球的54%，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中国钢铁行业的迅速发展源自于中共的扶持政策。2006年，美国监管机构首次对中国入口钢铁采取行动，经调查发现，中共政府对钢管的补贴达到产品价值的30%至45%。在中国，钢铁厂特别是大型的钢铁厂基本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能够获得免费土地、低价能源、政府资金和低息贷款等支持。而在西方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那就意味着中共是用举国之力和外国的私人企业竞争。在这个背景底下，欧盟计划在这个月和美国举行的峰会宣布对中国钢铁制造商进行反补贴调查。欧盟亦都正在考虑对风力涡轮机产业进行调查。两位知情官员向金融时报表示，欧盟已经同意加入美国，努力保护各行业免受廉价竞争。官员都表示，美国已经要求欧盟对中国钢铁生产商采取行动，来换取避免重新征收川普总统在2018年对欧盟钢铁征收的关税。拜登将会在10月20号接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届时将会宣布该协议。而欧盟此举将会是几个月来第二宗对中国反补贴调查。9月欧盟宣布对大量涌入的廉价中国电动车 EV 进行调查，欧美联手对中国钢铁进行反补贴调查是对中共的另一打击。中共号称正能量的网红教授、现任山西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日前爆出大新闻，被人举报包养女大学生。资料显示，郑强现任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曾任贵州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是知名网红教授，有多个荣誉衔头，是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被舆论吹捧言辞犀利、个性鲜明，用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来诠释爱国。但是这个曾经被评为全国学生最喜欢的校长，是非常正能量的教授郑强，现在陷入图色新闻。网上有署名翠华的人揭露，郑强将一名他在贵州大学做校长的时候上过他堂的女大学生包养做情妇。该女学生又另外结交了男朋友，被男朋友发现之后承认郑强一直打电话发微信勾引他，并且承诺帮他在北京买屋找工作。后来郑强安置他在广西的别墅，因为该女学生还想和男朋友结婚过日子，这件事被揭发。网友纷纷热烈讨论，这位看起上来好像义正辞严、一本正经、经常在台上慷慨陈词、博取掌声的校长，也都不是好人。看来中共的党官 果然是个个都满嘴爱国主义，道貌岸然，但是背后都是男盗女娼。还有网友说，郑强就是哗众取宠的投机客，共产党的假大空、伪刚正、假外皮逐渐被剥开，共产党的大监狱逐渐感倒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